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月11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奥巴马总统星期二晚上以总统身份最后一次向美国人民发表演说，他的声音带着惜别的情绪，和8年前相比，他的头发灰白了许多。奥巴马在他的第二故乡芝加哥发表告别演说，情绪高涨的观众们一度打断他的讲话，高呼再来4年。奥巴马总统他说，他要感谢民众和他的对话，使他能够保持诚实和热情。他说，美国人民使得他成为一个更好的总统，一个更好的男人。他提醒人们，美国的立国信念是包容所有的人，而不只是一些人。奥巴马总统概括他8年任期的成就，包括婚姻平等、重振经济、击毙世界最大的恐怖头目，在不放一枪的情况下终止伊朗核项目。他说，美国比我们开始的时候变得更好、更强大。奥巴马说，随着和平权力交接到来，美国政治只有体现了民众的良好素质。他说，社会态度的改变有时候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但是社会要向前发展，就必须维护禁止歧视的法律。他呼吁白人族群要理解少数族裔，并不要求特殊照顾，而是要求平等待遇。奥巴马总统说到，这也包括了拒绝歧视穆斯林美国人和他们跟我们一样是爱国的。观众听到这句话以后起立鼓掌。奥巴马总统还向美国军人表达敬意，他说，对所有为国家服务的军人来讲，担任你们的三军统帅是我的荣幸。当他对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表示感谢的时候，观众再度起立鼓掌。美国媒体星期二报道说，俄罗斯情报人员掌握了对当选总统川普不利的个人和财务情报。川普发推文回应假新闻。报道说，上星期五，情报部门负责人告诉川普，俄罗斯情报人员声称他们掌握了可能有损他名声的情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首先报道了有关消息，但是没有透露所谓的对川普不利的情报是什么。CNN 援引未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说，川普和奥巴马总统都得到了情报部门提供的一份2页纸的总结汇报。川普星期三将举行他大选胜利后第一次当选总统记者会。尼加拉瓜总统奥尔特加宣誓就职，第一夫人担任副总统。尼加拉瓜总统奥尔特加10日在首都马纳瓜宣誓就职，第三次担任总统。他的夫人里沙里奥穆辛里欧首次担任副总统，这是尼加瓜首次出现夫妻党担任正副总统。出席就职典礼的领导人包括委内瑞拉、玻利维亚总统和台湾总统蔡英文。蔡英文星期一到达尼加拉瓜后，与奥尔特加举行了1个小时的会谈。奥尔特加表示将继续支持台湾参与国际事务。美国国会参议员塞申斯作为当选总统提名的司法部部长人选，星期三将连续第二天在参议院接受批准任命的听证，包括他的一名现任参议员作为反对者前来作证。民主党参议员布克尔将出席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听证，他说他做出这个没有前例的举动是因为司法部长的重大权力以及这位提名人令人不安的立场观点。众议员约翰·路易斯和西德里克·里奇曼也要作证。星期二在持续了8个小时的听证上，塞森斯参议员否认他有过种族歧视言论。30年前，参议院曾经由这些指控而拒绝批准他担任联邦法官。一个联邦陪审团星期二判处在南卡罗来纳州一个黑人教堂枪杀9人的白人种族分子死刑。22岁的鲁夫自称是一名白人至上主义者，他2015年在查尔斯顿的黑人教堂枪杀9名参与祈祷的黑人教徒。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0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我们继续随着 Stewart 一家人的生活学习美国英语。这一讲呢， Stewart 家的大儿子 Richard 开车出门，一口气开了7个小时，觉得有些饿了，想在路边找个地方吃饭。
Richard 吃饭的这个小饭馆附近有一家汽车制造厂，很多工人上班以前或者下班以后呢，都到这里吃饭。Richard 和汽车制造厂的一名工人聊天，这名工人呢，邀请 Richard 到工厂去参观。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Diner, D-I-N-E-R, Diner是名词，意思是小餐馆。
Shift, S-H-I-F-T, Shift 是名词，意思是轮班。比如说上早班就是 morning shift, 上晚班就是 night shift。
Robot, R-O-B-O-T, Robot 是名词，指机器人或者自动机械。
Boring,B-O-R-I-N-G, Boring 是形容词，意思是枯燥乏味。
Check, C-H-E-C-K, Check 名词，意思是支票或者账单。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adio station WEXR in Detroit.It's 12 midnight in the Motor City, and it's time for the news.
12 o'clock? I've been driving for 7 hours. It's about time to get something to eat, and that diner looks good.
Hi there. Would you like to see a menu?
Yes, thank you.And I'd like to start with a cup of coffee.
Here's a menu. Coffee's coming right up.
Is the diner always this busy?
Pretty much. We're open 24 hours a day. And see that automobile factory? Right across the street? They're open 24 hours a day. Most of our customers work there.
Of course, you probably get most crowded when the work shift changes.
Yep, like right now.Lots of people just got off work. So, are you ready to order?
Yes. I'd like the fried egg special.
Hey, Nicole, how about another cup of tea before I go to work?
Just a minute, Adnan. As soon as I finish with this customer. Would you like wheat toast with that?
Sure. How many people work at that auto plant?
Thousands. I'm sorry, but I've got a lot of customers here.But that guy there, his name's Adnan. He can tell you anything you want to know.
Hi, Adnan. I'm Richard Stewart. Is Adnan an Arabic name?
Yes, it is. You know, Detroit has the largest Arab population of any American city.
Really?
Yeah, this must be your first trip to Detroit.
First time. I'm just passing through.Do you work over there in the factory?
Yes, I do, along with my 2 brothers. You really should visit one of our automobile factories.
Maybe I should. Do they show you all sorts of new technologies, new methods of making cars?
Sure. You'll see a lot of robots. Those machines are doing more and more of the most dangerous and boring work.
Adnan, here's your tea. And here's your special.Fried eggs, wheat toast, and orange juice.
Thanks.
Nicole, may I have my check now?
Sure thing.
You should really go see the factory. There's a tour every day.
Maybe I'll go tomorrow.
Well, I've got to get to work now. My shift's about to start.
So long, Adnan.
Okay, good night.
刚才我们听了一遍课文的英文全文，接下来我们分段翻译并讲解。第一段的内容比较简单， Richard 正在开车，他听到广播电台报时间，才意识到他已经开了7个小时的汽车， 而且呢也感到肚子有些饿，正好他看见路旁有一个小餐馆。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adio station WEXR in Detroit. It's 12 midnight in the Motor City, and it's time for the news.
您收听的是底特律 WEXR 广播电台，在汽车城，现在是半夜12点，下面播送新闻。
12 o'clock? I've been driving for 7 hours. It's about time to get something to eat, and that diner looks good.
12点？我已经开了7个小时的汽车了，该找点东西吃。那家小餐馆看上去不错。美国的广播电台报台名的时候经常说 You are listening， 您正在收听某某电台，也有的电台会说 This is， 相当于中文里的这里是某某广播电台。 You are listening to the Tuning in the USA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播出的收听美国英语节目。
美国广播电台的特点呢是地方性强，没有全国性的广播电台。即使各地的一些广播电台同属于一家公司，但是除了一些新闻和专题栏目可能一样以外，其他的节目都是由自己制作的。曾经有人预言电台广播将会被电视取代，但是直到今天，广播电台在美国仍然拥有大批的听众。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那就是人们在开车的时候都会把收音机打开，听新闻、交通状况、气象预报，或者呢是自己喜欢的音乐，
还可以听时间啊。 Richard 也正是靠了电台的报时，才意识到自己开了7个小时车了，该是吃点东西的时候了。
Diner D-I-N-E-R Diner 通常是指用餐的人，或者客运列车上的餐车。那么在美国呢，它也指看起来像餐车那样的简易餐厅。这段课文里指的就是这样的餐厅。Richard 去的这家餐厅到底怎么样呢？我们跟着 Richard 一块去看看。
Richard 进了餐馆以后，女服务员立刻过来打招呼。Richard 问他为什么半夜还有这么多顾客。女服务员告诉他，餐馆附近有一家昼夜开工的汽车制造厂。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Hi there. Would you like to see a menu?
你好，你要不要看一下菜单？
Yes, thank you. And I'd like to start with a cup of coffee.
要，谢谢你。我想先要一杯咖啡。
Here's a menu. Coffee's coming right up.
这是菜单，咖啡马上给你送过来。
Is the diner always this busy?
这家餐馆总是这么忙吗？
Pretty much. We're open 24 hours a day. And see that automobile factory? Right across the street? They're open 24 hours a day. Most of our customers work there.
差不多，我们昼夜营业。你看见街对面那家汽车制造厂了吗？他们是昼夜开工的，我们的大多数顾客都在那儿工作。
Of course, you probably get most crowded when the work shift changes.
原来如此。工厂换班的时间大概是你这儿人最多的时候。
Yep, like right now. Lots of people just got off work. So, are you ready to order?
没错，就像现在这样，很多人刚刚下班。你现在可以点菜了吗？
Yes, I'd like the fried egg special.
可以，我要特价煎鸡蛋。在比较正式的酒店或餐馆里，服务员同客人打招呼的时候说话也比较正式，但是在一般的小餐馆，特别是那些顾客以当地居民为主的餐馆，就会比较随便，像招呼老熟人那样招呼客人。 Hi there。
美国人在吃晚饭的时候呢，习惯先喝饮料，例如啤酒或者其他的软饮料，在饭后喝咖啡或是茶。不过别忘了，Richard 在这家小餐馆的时候是半夜12点了，所以对 Richard 来说，他吃的是早餐，再加上他长时间开车累了，所以呢，先要一杯咖啡提提精神。
服务员说，咖啡立刻就送来。 Coffee's coming right up。 这里的 right 这个词是为了加强语气，有马上、立刻的意思。那 right 后面可以跟 up 这个副词，也可以用 away。比如说 ,coffee is coming right away, 也是马上立即的意思。
那么要了咖啡以后呢 ,Richard 一边看菜单一边和服务员闲聊。他看到都半夜十二点了居然还有这么多顾客。于是就问餐馆是不是总是这么忙呢服务员回答得很简单 ,pretty much。这是一个省略句意思是 ,it is pretty much always this busy。差不多啊总是这么忙。
餐馆永远不关门倒也不是什么难事儿关键在于有没有足够的顾客。Richard 吃饭的小餐馆之所以可以昼夜营业是因为紧挨着一家汽车制造厂。那里的工人每天三班倒从而给餐馆提供了客源。
轮换上班的班次在英文里是 shift。白班就是 day shift。夜班就是 night shift。换班就是 shift change。这家汽车制造厂呢半夜换班的时候很多工人就会到 Richard 所在的这家小餐馆来吃饭。
美国人顿顿都在家里做饭的人不多。一是因为生活的频率快没那么多时间。二是因为餐馆的价格并不太高同时也很方便。很多新到美国来的移民啊也很快就适应了这种生活方式经常到餐馆解决吃饭的问题。
餐馆顾客多服务员忙着照顾客人所以没有时间和 Richard 过多聊天。他说了几句话之后不失时机的就问 Are you ready to order? 你可以点菜了吗
?Order 有命令下令的意思。但是在餐馆里点菜也是用 order 这个动词。服务员还可以问顾客 ,May I take your order now? 但是在这个问句里呢 ,order 是名词。
Richard 点的是 Fried Egg Special。Special 通常做形容词用意思是特别特殊。但是呢在餐馆里它就是个名词特价菜。也就是说餐馆为了吸引顾客每天或者不定期的就会推出一些低价菜。一些餐馆为了吸引上班族还会在每星期一到星期五提供 Lunch Special, 特价午餐。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一位名叫 Adnan 的老顾客向服务员再要一杯茶所以服务员就赶快结束了和 Richard 的对话同时告诉 Richard, 如果想更多的了解那家汽车制造厂的情况可以问在厂里工作的 Adnan。
Hey, Nicole, how about another cup of tea before I go to work?
Hey, Nicole, 在我去上班之前再给来一杯茶怎么样?
Just a minute, Adnan.As soon as I finish with this customer, would you like wheat toast with that?
稍等 Adnan, 我帮这位顾客点完菜以后马上就给你。除了煎鸡蛋你还要不要烤面包片
Sure. How many people work at that auto plant?
当然要。那个汽车制造厂有多少人
Thousands. I'm sorry, but I've got a lot of customers here. But that guy there, his name's Adnan.He can tell you anything you want to know.
好几千人，对不起，我这儿有好多客人。但是那边那个人，他叫 Adnan， 你想知道什么，他都可以告诉你。
Hi, Adnan. I'm Richard Stewart. Is Adnan an Arabic name?
你好 ，Adnan. 我叫 Richard Stewart. Adnan 是不是阿拉伯名字
？Yes, it is.You know, Detroit has the largest Arab population of any American city.
是的，你知道底特律有许多阿拉伯裔人，比美国任何城市都多。
Really?
是吗
？Yeah, this must be your first trip to Detroit.
你一定是第一次到底特律来。
First time. I'm just passing through. Do you work over there in the factory?
第一次，我只是路过。你在那家工厂上班吗？
Yes, I do, along with my two brothers. You really should visit one of our automobile factories.
对，我在那儿上班，我的两个兄弟也在那儿上班。你真应该参观一下我们的汽车制造厂。
Maybe I should. Do they show you all sorts of new technologies, new methods of making cars?
也许我该去。他们会不会让你看各种新技术和制造汽车的新方法呢
？Sure.You'll see a lot of robots. Those machines are doing more and more of the most dangerous and boring work.
肯定会，你会看到许多机器人，那些机器人干的事儿越来越多，大都是最危险、最枯燥无味的工作。
Richard 向服务员提出不少有关汽车制造厂的问题，但是服务员要照顾客人，没有办法继续和他交谈，所以干脆把老顾客 Adnan 介绍给 Richard， 让他来回答问题。
Adnan 猜测 Richard 是第一次到底特律来，他对 Richard 说 This must be your first trip to Detroit. Must be 在这句话里呢，带有猜测、推断的成分，具有一定、量必、很可能的意思。
比如说呀，我那天对我太太说 You must be tired after cooking so much for the guests. 你为客人做了那么多吃的，一定很累了吧。
那么你太太听了肯定很高兴。Your wife must be very happy to hear what you said.
Adnan 还告诉 Richard， 他们兄弟三人都在汽车制造厂工作。这种情况在号称汽车城的底特律并不新鲜。听说有的家庭啊，连续几代人都在汽车厂做事呢。Adnan 看来对他自己的工作很自豪，还没说几句话，就请 Richard 去参观汽车厂，还说那里用了大量的机器人。
机器人的英文是 robot， R-O-B-O-T。说到机器人，听众朋友呢可能想的是像科幻电影里面像人那样有手有脚的机器人。其实在工厂里， robot 就是能替人干活的自动设备，有的可能只是一个机械手臂，算不上什么人。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服务员给 Adnan 送来了茶， Adnan 结账准备上班去了。临行前他告诉 Richard， 工厂每天有导游带领来访者参观。
Adnan, here's your tea. And here's your special. Fried eggs, wheat toast and orange juice.
Adnan, 这是你要的茶，这是你的特价菜，煎鸡蛋、烤面包片还有橘汁。
Thanks.
谢谢。
Nicole, may I have my check now?
Nicole, 你给我账单了吗？
Sure thing.
没问题。
You should really go see the factory. There's a tour every day.
你真的应该去工厂参观，每天都有一次机体参观的活动。
Maybe I'll go tomorrow.
也许我明天去。
Well, I've got to get to work now. My shift's about to start.
那我现在得去上班了，我的班就要开始了。
So long, Adnan.
再见 ,Adnan.
Okay, good night.
好，晚安。
Adnan 吃完了饭对服务员说 May I have my check now? Check 是支票。他吃完饭怎么反而向服务员要支票呢？
一般人呢都知道 check 是支票，但是 check 还可以解释为收据、发票或是餐馆里的账单。所以呢在不同场合 check 它的意思要根据上下文来断定。
我说也没有那么好的事啊，吃完了饭还要再拿张支票。
Adnan 去上班前还提醒 Richard 到工厂去参观。他告诉 Richard, There is a tour every day. Tour 在这里呢是参观的意思，也就是工厂规定每天在某个时候由一名工作人员带领来访者到工厂各处去参观，同时呢也会做一些讲解。
华盛顿啊，有很多地方都有这种向公众开放的有组织的参观活动，比如说国会啊、白宫啊，哎，当然还有我们美国之音呐。
好，那么现在饭也吃了，天儿也聊了，剩下的呢就是说再见了。英语中说再见的话简直太多了，可以像 Richard 那样说 So long， 还可以说 See you， Goodbye， Farewell， 就连问候语 Good morning， Good afternoon和 good evening 在特定场合下也可以当作再见使用。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也该和听众说再见了？
哎，别忙，我们要把课文再完整的听一遍呢。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adio station WEXR in Detroit. It's 12 midnight in the Motor City, and it's time for the news.
12 o'clock? I've been driving for 7 hours. It's about time to get something to eat, and that diner looks good.
Hi there. Would you like to see a menu?
Yes, thank you. And I'd like to start with a cup of coffee.
Here's a menu. Coffee's coming right up.
Is the diner always this busy?
Pretty much. We're open 24 hours a day. And see that automobile factory right across the street? They're open 24 hours a day. Most of our customers work there.
Of course, you probably get most crowded when the work shift changes.
Yep, like right now. Lots of people just got off work. So, are you ready to order?
Yes, I'd like the fried egg special.
Hey, Nicole, how about another cup of tea before I go to work?
Just a minute, Adnan. As soon as I finish with this customer. Would you like wheat toast with that?
Sure. How many people work at that auto plant?
Thousands. I'm sorry, but I've got a lot of customers here. But that guy there, his name's Adnan. He can tell you anything you want to know.
Hi, Adnan. I'm Richard Stewart. Is Adnan an Arabic name?
Yes, it is. You know, Detroit has the largest Arab population of any American city.
Really?
Yeah, this must be your first trip to Detroit.
First time. I'm just passing through. Do you work over there in the factory?
Yes, I do, along with my two brothers. You really should visit one of our automobile factories.
Maybe I should. Do they show you all sorts of new technologies, new methods of making cars?
Sure. You'll see a lot of robots. Those machines are doing more and more of the most dangerous and boring work.
Adnan, here's your tea. And here's your special. Fried eggs, wheat toast, and orange juice.
Thanks.
Nicole, may I have my check now?
Sure thing.
You should really go see the factory. There's a tour every day.
Maybe I'll go tomorrow.
Well, I've got to get to work now. My shift's about to start.
So long, Adnan.
Okay, good night.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个英文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同时呢，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ich city did Richard Stewart arrive at? Detroit. Why were there so many customers at the diner? Many workers just got off the night shift.Who did Richard get to know while waiting for his order? Adnan, who worked at the nearby automobile factory. What did Adnan suggest to Richard? He suggested that Richard go visit the automobile factory. Did Richard promise to go?He said he might go there the next day.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四十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奥巴马总统星期二晚上以总统身份最后一次向美国人民发表演说，他的声音带着惜别之情，和八年前相比，他的头发灰白许多。奥巴马在他的第二故乡芝加哥发表告别演说，情绪高涨的观众们一度打断他的讲话，高呼再来四年。奥巴马总统说，他要感谢民众和他的对话，使他能够保持诚实和热情。他说，美国人民使得他成为一个更好的总统，一个更好的男人。他提醒人们，美国的立国信念是包容所有的人，而不只是一些人。奥巴马总统概括他八年任期的成就，包括婚姻平等、重振经济、击毙全世界最大恐怖头目本拉登。他说，美国比我们开始的时候变得更好、更强大。随着和平权力交接到来，美国政治只有体现了民众的良好素质。他说，社会态度的改变有时候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但是社会要向前发展，就必须维护禁止歧视的法律。他呼吁白人族群要理解少数族群，并不要求特殊待遇，而是要求平等待遇。奥巴马总统说，这也包括拒绝歧视穆斯林美国人，他们跟我们一样是爱国的。听众听到这句话以后起立鼓掌。奥巴马总统还向美国军人表达敬意，当他对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表示感谢的时候，观众再度起立鼓掌。奥巴马总统他说，米歇尔·奥巴马是他最好的朋友，是一个令国家感到自豪的榜样。奥巴马总统还感谢了他的两个女儿以及副总统拜登，他说，拜登不仅是一个非常好的副总统，对他来说是一位兄长。他还感谢了他的工作人员，奥巴马总统说，他离任之际对国家的前途比他上任时感到更为乐观，因为他的努力帮助了许多美国人，鼓励年轻人为改变世界而奋斗。最后，奥巴马以2008年他竞选的口号“是的，我们能做到 ”（Yes, we can） 结束了告别演说。美国媒体星期二报道说，俄罗斯情报人员掌握了对当选总统川普不利的个人和财务情报。川普发推文回应假新闻。报道说，上星期五情报部门负责人告诉川普，俄罗斯情报人员声称他们掌握了可能有损他名声的情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首先报道了有关消息，但是没有透露所谓的对川普不利的情报是什么。CNN 援引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说，川普和奥巴马总统都得到了情报部门提供的一份两页纸的总会。川普星期三将举行他大选后胜利之后第一次当选总统记者会。尼加拉瓜总统丹尼尔·奥尔特加10号在首都马纳瓜宣誓就职，第三次担任总统，他的夫人担任副总统。出席就职典礼的领导人包括委内瑞拉、玻利维亚总统和台湾总统蔡英文。蔡英文星期一到达尼加拉瓜后，与奥尔特加举行了一个小时的会谈。奥尔特加表示将继续支持台湾参与国际事务。蔡英文这次中美洲之行访问四个邦交国：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美国国会参议员塞申斯作为当选总统提名的司法部长人选，星期三将连续第二天在参议院接受批准任命的听证，包括他的一名现任参议员作为反对者前来作证。民主党参议员布克尔将出席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听证，他说，他做出这一段没有前例的举动是因为司法部长的重大权力以及这位提名人令人不安的立场观点。星期二连续持续了八个小时的听证上，塞申斯参议员否认他有过种族歧视言论。30年前，参议院曾经由于这些指控而拒绝批准他担任联邦法官。这些指控包括他说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是一个非美国机构。他申辩说，当时这是不准确的指控，现在仍然是。他说，他理解民权斗争历史以及制度性歧视对非洲裔美国人所造成的影响。一个联邦陪审团星期二判处在南卡罗来纳州一个黑人教堂枪杀9人的白人种族分子死刑。这个人在教堂枪杀了9名参加祈祷的黑人教徒。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月10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引发中国社会强烈关注的人大硕士生雷洋死亡案，随着雷洋的遗体被火化，家属放弃申诉，与当局庭外和解，涉案警察不予起诉，案件的发展是否到此为止呢？就雷洋案所展开的公民抗争行动是否还会持续下去呢？社会大众所看见听见的是否就是事情的真相？而当局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来了结雷洋案，是不是让民众彻底失去了对实现社会正义和司法公正的期盼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在过去8个月来持续在关注雷洋案的嘉宾，要来为您细说分明。第一位是中国独立调查记者、前《纽约时报》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先生，欢迎您。
你好，你好，
是
大家好。
那么第二位呢，是中国的这个时事评论员，也是雷洋的人大校友郭宝胜先生，郭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大家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我想第一个问题我们先来请这个我们在现场的郭宝胜先生。我们知道雷洋的遗体在上个星期五可以说是在当局的强力戒备之下被火化了，
对，
包括一些声援人士，包括一些发起公民联署的人，在当天都遭到了警察的上岗，在家门口不让他们出门，那么就在星期五的早晨被火化了。
对，
很多人说是不是因此这个整个雷洋案就到此告一段落了？您觉得是这样的情况吗？这有可能这个消除各界对他的这些议论的声音吗？
我不觉得是这样，这是将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开始。他把尸体毁化的目的就是毁尸灭迹啊，觉得把尸体给火化了，这个证据就消失了。实际上不是的，因为那个辩护律师他本身还有很多的证据，还有他们那个刑事自诉那个不起诉决定书上也已经说明了，就是完全是殴打给致死的啊，还有这个网友啊校友收集了很多的一个证据啊，足以说明就是把尸体火化了，但是还有很多的证据呢足以证明这是殴打致死。所以说这个成员呢他肯定会有大白天下的一天啊。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说像那个谢小宁啊还有李金松律师要求政府信息公开，就在今天那个谢小宁又发了一个那个通知书给所有的签名网友的，就是说他要把这个所有的这个签名信要直接快递给全国人大，还有北京
国务院，
还有两高院最高检啊，意思就是说要把这个活动呢进行下去，不是一个完结，而是一个新的一个开始。还有那个李金松律师也要求这个政府的这个信息公开，这个事情已经波及了这个很多人，上百万人，所以这样的话它的影响还会持续下去。再一个，这个案子呢虽然家属和解了，这个案子是一个公诉案件，就是把这个雷洋打死，这个侵犯的是一个社会的一个秩序，所以说整个社会的任何人呢都可以提起这个抗诉啊，提起这个进一步的这个控告。所以他这个不是说我受害者家属我了结了就了结了，不是，它是一个社会的公诉案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案子还会继续的这个持续下去，继续会发酵。尤其是人们有一种感觉，就是我是不是下一个雷洋啊，这样一种心灵的恐惧啊，会这让人们促使继续把这个抗争行动坚持下去，就像这个谢小宁人大这个副校长的这个女儿一样继续会抗争下去的。对，
是。那么赵先生，我们知道您刚刚从香港回来，您在香港的期间呢，这据说也有来自中国内部的这个记者来到香港与您会面，就雷洋案跟您交换了一些意见，甚至提供了更多的证据与相关的一些事实，是不是能在节目当中跟我们谈一谈，就你了解到目前为止他们所掌握的或者是一些外界所不了解的真相在哪里？
首先我要说那个跟记者相见是一个偶然，因为他们正好元旦在这个香港去旅游嘛，那好多朋友碰上了嘛，碰上了就穿来穿去，这边从美国回来，那边从大陆出来，坐一起聊，那肯定要聊近期的热点问题。那么有一个事实就是清楚了，就是办案人和这个检察院包括这个 代理律师都没有对社会讲清楚的一个事儿，那么就是由代理律师跟这些记者讲的。那这个事实是什么？就是雷洋根本没有到这个洗头房去过。那么呢，这里有一个故事，就是说雷洋到底去了哪里？他从家里出来以后，准备去机场去接他岳父岳母。那么他走进了一个这个离洗头房不远的，也是警察埋伏在附近不远的这么一个小超市。那么在洗头房里出来一个人，跟雷洋长得差不多，个头高矮都差不多，是戴了一个眼镜，那跟雷洋也这个装扮也都差不多。他从洗头房出来以后去了超市，那么他是雷洋在先，他是在后。这个雷洋呢，就从里头出来的时候，那天已经这个基本上要黑了嘛，警察也看不太清楚，就把雷洋误当成这个从洗头房出来这个人了。那么从洗头房出来这个人就自己就在这个超市里转吧转吧就走了。也许他在雷洋被打的过程当中，他也是一个围观者，但是他不知道怎么回事。那雷洋呢，就是说自己内心里觉得，因为他正在调查这个全国的这个中小学生，尤其是这个对农村地区的这个有毒跑道，正在调查这个问题，他就认为这个警察是跟这个地方政府有关的。因为他要做一个很大的课题嘛，所以他就拼命的反抗。这里呢，中间呢，你不能说他是一个误会，因为警察你确实在钓鱼执法。那么雷洋呢，自己内心里有一种恐惧，这种恐惧是来自于他所调查的案子。这个基本事实的真相，现在是检察院和律师都清楚，警方也清楚，因为他去这个超市的这个时间，那个超市是有录像的，这个录像检察院也都找到了。那么在洗头房的六个小姐被关了几个月以后，北京市公安局和这个昌平公安局把他们遣散了，那么检察院也都找到了。六个小姐的口径是统一的，就是对当时的那段往事完全都是失忆的。你一个人失忆可以，对吧？那两个人也有可能，六个人完全失忆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儿。所以这个北京市昌平公安局也罢，是北京市公安局也罢，包括这个公安部都在里头做了大量的文章，而且呢，那个事后他们清楚自己搞错人了，那么呢，又开始这个一起来捂这个事实。整个的过程就是这样。这是雷洋的代理律师陈有希跟这个大陆的记者讲，
所以很明显的是家属也了解这是事实的真相。
对对对。
那么在我们看到从案发之后，家属强烈的要求，表示此案疑点重重，要求公布真相。那么到后来我们看到就在12月底的时候发生的一些变化，确实也震惊了各界，就是有传闻说家属接受了高额的赔偿。
对。
那么可能在当局的压力之下放弃了继续起诉来追溯这件案子的真相。跟我们谈谈您觉得这背后真的他的突然发生这样一个变化的可能原因是在哪里？当局的压力真的是如此的高，如此的大吗？我想请郭先生谈谈您的看法。
对，当局呢对他的家属采取软硬兼施的方法，软的办法呢就是用金钱来收买。这个钱呢就是说2000万呢听说是现金，另外2000万呢就是这个一个房子，然后呢这个钱又变成一个封口费啊，就是你拿了我的钱，你就不要说这个事情，就不要追究了。现在这个家属全都又回到他们的老家，硬的一个手段呢就是给他有相应的一些警告。他们家乡的官员都到他们家好几次，就是说你如果继续缠诉下去的话，那有可能你的很多福利都没了，有可能你自己的人身自由生命安全都受到威胁。因为这个长达这个7-8个月呢，他们也感到这种无形的黑暗的这种压力是越来越多。你比方说在他们家乡的时候，有很多的公安来调查这个雷洋小的时候的病例啊，这个雷洋都找不到，身体健康就找了一个跟雷洋相似的人的名字的这个病例啊，但是那个医院就拒绝给他们。所以公安为什么到家乡做这种事情，就是说证明雷洋小的时候有病啊，所以因为这个病死啊，所以他的这个黑暗的势力就遍布到他的任何一个角落，所以让这个家属感到这种无形的一种恐惧。所以这种软硬兼施的这种情况下，他就是妥协了啊。但问题是就是家属妥协了，这个案子还是一个公诉案件，就是他挑战的社会的秩序，这些警察的无法无天呢必须要受到人民的严惩，历史的一个审判。对，
是我们看到这个雷洋案的律师陈有希，刚刚二位也提到陈律师啊， 他在这个有关于的赔偿的消息传出之后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这可以说是最高赔偿的首例，第一个例子，因为根据相关的国家赔偿法案的规定，按照雷洋案如果真要做赔偿的话，他们估计一般赔偿的金额也就在一两百万左右，所以能够达到4000万这样的一个高额赔偿，这也难怪外界有很多的质疑。那么陈律师他说呢，这是最高赔偿的首例，他认为这代表了人命不再不值钱，那么将来公安如果再敢搞死人，心里总是要掂量掂量。那么您认为这样的一个高额赔偿真的是要给公安带来一个震慑的力量，还是说它更进一步的恶化所谓的金钱来购买公益呢？我想先请赵先生谈谈您的看法。
对， 我觉得那个你后面这句话非常正确，就是他是用金钱替代法律，这是不可以的，作为一个国家的法律是要有尊严的，你用钱可以让民事部分起诉，但刑事部分这个公诉部分你是无论如何不能用钱去买的，如果你这样去买的话，那么就国家的法律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了，你所有的案件涉及到人的生命，涉及到这个人的尊严，你都用钱去买，那你要法律有什么意义呢？你就拿钱去放到每一个法条后的跟着就行了，你国家没必要开法院，没必要开检察院了，
所以现在就是要追究的是那些警察的刑事责任，他赔钱呢只是一个民事责任的一个承担，所以这个任何一个刑事案件有一个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啊，就是他给家属给钱，等于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这部分满足了啊，你给2000万、4000万都可以，应该的，人的生命就值那么多钱，对吧？但是你刑事的部分，你要判刑啊，你要以这个故意伤害罪来治罪，这个是你必须要有一个答案的。官方他为什么不追究刑事责任？就是因为他担心这个整个警察队伍的形象受到损失。啊，这些人为这个政权效忠的心呢会打折扣啊，所以他考虑这些原因，整个他们政权的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形象的问题，他就刑事部分呢他就不起诉，那民事部分呢他以为金钱可以收买人心啊，所以做了这个4000万的一个封口费，目前来说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就家属呢是妥协了，但是整个社会呢我觉得肯定不会妥协，因为他是对全中国人民的一个欺骗，对全中国人民公益的一个践踏，对人权的一个蔑视，必须要追究责任。
是我们来看看整个雷洋案的发展呢、哦、从一开始呢先是少数的社交媒体有人在传闻有这样的一个消息、这个人就这样离奇的死了，到后来人大校友群体站出来发出了声音，那么到后来我们也看到了人大的副校长这个谢涛的女儿谢小玲也在这个网络上发起了公民的联署，所以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展现了公民的这种质疑的声音，一种抗争行动的一次最好的体现。我想请教赵岩先生，我们也有一位署名叫大牛的这位网友，他说这个雷洋家属应该要感谢人大校友的发声，这要是普通百姓就惨了，不仅不会赔偿还要遗臭万年，所以呢从这个角度讲，他说雷洋看来也算是个赵家人。那么我想请教您，您认为在这一次雷洋案的这个整个过程当中，这个社会公众的声音到底发动了多大的力量？
这个力量是蛮大的，应该说是去了这个政府组织的这个五毛，那个在网上有一些不同的声音，那么几乎都是一面倒的那个声音。当然体制内呢，他们搞了一些新闻记者说，那雷洋的命值钱，那个邢永瑞也是农民的孩子，他的命也应该值钱啊。当然这他邢永瑞不牵扯到命的问题，但网上有这样的言论。但不管怎么说，就雷洋这个案件确实让全国的这个老百姓清楚了一个事实，就是说你如果不关心政治的话，当然雷洋自己也说过我不关心政治，你不关心政治的话，你不关心法律的话，那么法律和政治会关心你。在此呢，就是大牛说的这个问题也确实有。那么一年前我们知道那个黑龙江有一个这个徐春河案，就是因为他有票他不让他进站嘛，警察不让他进站就怕他上访嘛，那么警察在这个徐春河做出不满的这个前提下就打了徐春河，徐春河正当防卫，警察就开枪把徐春河打死了。如果在那件事上这个产生了这个709的案件不是那样处理的话，我相信这个在一年以后不会有这个雷洋事件的这个发生。正因为徐春河的案件从公安部到这个黑龙江省都没有处理好这个徐春河的案件，那么他仅仅是一个上访者，给了20万就拉倒了，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相应的涉及到这个 主管这个上访的副县长就被撤职就完事儿了，就在法律上根本没有得到任何追究。这个打死这个徐成河的这个警察反倒成了英雄了，你这滥杀无辜草菅人命倒成了英雄了。你这样的体制，你鼓励这样的人去滥杀无辜，怎么能有可能像这个雷洋这样的事情就会不断的发生。
我们这边也有一位网友署名李白字一日的这位网友，他也提到，就像刚刚赵先生所说的，他说雷洋是一个自称不关心政治的体制内的人员，而这一次呢，他被嫖娼，表明了想独立于政治体制外的人是多么的愚蠢。但是很可惜，雷洋这样的人在中国仍然是大多数。他认为这些人其实就是鲁迅笔下的麻木不仁的人。那么这些麻木的人对中国的损害很大，还是政府对中国的损害更大？他想听听我们的看法。那么郭先生，您的看法？
雷洋呢，他是一个乖孩子，我看他是在人大的时候就成了这个中共党员的，他跟我们不一样。我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就被当作这个反革命，就整个学校，老师都把我当作人大的一个反革命分子来对待的。那个时候就是说，我们跟这个政府已经开始抗争了，但是大部分同学像雷洋这样，因为人大是一个等于是第二党校，出来的话体制内就是做官员啊，新闻部门啊，政法部门，体制外的话肯定董事长、总经理啊，所以他们是跟这个体制是息息相关的，而且是产生了很多的利益。像雷洋的话，他说他不关心政治，而且他是中共党员，所以他觉得他安全。但没想到雷洋案发生之后，就这种人他也没有人身安全。所以这个包括便衣警察，包括这些五毛啊，他们随时也有可能比雷洋啊。所以在这种专制制度下，你无论权力再高啊，因为他这个制度呢是这个非人性的，所以你是完全就是成为这个被雷洋被摧残的人的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我们那个时候的话早就看出这个东西了，但是大部分的同学呢还是愿意跟这个体制继续混下去。但混下去的结局呢，你就会成为一个下一个雷洋。所以目前情况呢，就是很多的这个体制内的这些精英呢，那尤其是我们人民大学毕业的这些体制内的这些精英，他们应该觉悟啊，就是无论他这个体制内混得多高，无论他有多有钱，他的这个人身的自由、人身的安全，在这个专制制度下都没有一个保障，都有可能被随时的被扼杀。
我们看到人大校友他们其实在这次案件，我们刚刚也讲了，起到了很大的一个作用。那么在整个案件确定不起诉之后，其实人大校友他们继续的在发一些公开信。那么他们特别发函给习近平的一封，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一封公开信里面，要求要启动特殊的程序来继续彻查雷洋案。您觉得这样的可能性有多高呢？就当局的角度来讲，事情就到此为止了，还是他们有可能我们看到聂树斌案20年后平反，判了他无罪，雷洋案有可能5年、10年、15年、20年之后又重新平反，沉冤大白的可能吗？您刚刚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说了是有这样的可能。
这个是如果这个制度呢能够结束瓦解，那重新换一批领导人，或者说这个换成民主制度的话，完全有可能的。但是习近平呢，他呢就是说这个案子一发生的时候，他就开了一次会啊，就是说我们要纠正那个公安执法不公的案子，而且这个很多的声音好像要把这个雷洋案要这个处理。我记得半年前也是我们三个人在讨论的时候，我还是心存侥幸。我侥幸的原因是，第一个，雷洋是中产阶级啊，不像杨德阳他们一个下层的访民啊，这些中产阶级他可能要让一步。再一个是这个习近平都发话了，所以说肯定那个。但是在你看到最后的结局啊，根本就是说没有妥协、没有退让的，他还是要维护他这个刀把子的这个权利。这个原因是这个习近平啊，还有这个警察的队伍，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就是他们也很自负，他们觉得就是说我一边倒来支持这个警察，然后你老百姓你抗议再厉害我都可以给压下去，我只要把维稳的这个力量我能强化，你们再反抗我都有能力来给镇压下去。所以在这个警察和人民之间，他肯定要选择这个警察啊，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说靠这个习近平本人的话啊是不可能的。还有一些呢，就是说习近平当时说的那个话很多人质疑，就是那为什么被雷洋一发生，他习近平马上召开会议就说这个要纠正执法不公。实际上这个我想起美国一个电影叫那个饥饿游戏啊，那个独裁者他说镇压人民呢，除了武力镇压之外呢，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提供希望，就是 hope， 就是希望理论。你要不断的要讲一些非常冠冕堂皇的名词啊，我们要依法治国啊，胡锦涛我们要和谐社会。其实那个胡锦涛的时候，这个社会最不和谐， 现在习近平搞依法治国，这个国家是最不依法治国的，所以他只是冠冕堂皇来给人民一种的希望，来维护他的一个统治啊，这是他的一个统治的一个手段而已。对，
赵先生，实际上也有一些比较不同于刚刚郭先生的说法是什么呢？刚刚他说的确实就是在去年5月20号雷洋案发生大概不到2个星期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确实在一个会议上他强调了要这个追究执法不公，特别也强调要让所有的老百姓可以在每一起案件办理中都能感受到社会的公平正义，当时呢也确实带来了很大的希望，外界认为这是他对雷洋案的首次的公开表态，但是后来的结局的发展却是进入了法院，却得到了一个不起诉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处理。那么很多人说，这是不是代表习核心与所谓公安部门，他们认为公安部门仍然是由江派人马所领军的，这是不是代表在中共的这个政治内部的这个权力仍然可以看出它的这样的一个分野，习核心它的地位它的这个影响力确确实实还没有确立，所以他说了也没有用，您的看法？
这个案件是这样，就是出了事情以后呢，人大校友呢至少有几十个司局级干部一起这个签名，这震动对习呢确实很大。那么你说这种情况，说是江派还是湖派，这个问题我们暂且不说，因为这个这里有一个事儿，就是习近平确实在去年整顿军队，就是枪棒子，我们常说枪棒子刀棒子关系，还这个刀棒子包括这个公安部、检察院和这个
政法委、
最高法这些部门。那么现在看，从三个案件上看，第一个就是这个雷洋案，第二个聂树斌案，聂树斌案经过26年的博弈，那么现在我们清楚了，全国最大的这个维稳的警察就是张越，河北省政法委书记，由于阻挡这个案件的调查，也确实习和孟建柱批示了，现在这个人抓起来了。因为我们去年也讨论过这个聂树斌的案子，阻力到底在哪里，就是在张越头上，因为张越秉承这个徐永越安全部长的指示，因为是徐永越下令杀的人，河北省高院院长并没有签这个执行的令，那么徐永越就说快杀，为了要一个肾嘛，就把这个一个无辜的孩子给杀掉了。这件案子现在只是实现了这个正义的一半，张越抓起来了，但是徐永越没有抓，如果想实现全部的正义，必须把徐永越抓起来，否则无从谈正义。这是第一个案。第二个案子贾静龙案，就我们知道那个河北的农民用那个射钉枪把村党支部书记这个给杀了，那么这里有一个过程，就是说最高法院确实那个2011年11月份有一个通知，涉及到农村征地和拆迁的问题慎用死刑，那么习呢自己也希望这个贾静龙不死，他呢也告诉这个中国日报登了一篇文章，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但是呢我们看到周强做出一个相反决定，他说你不能干涉我们法院判案，因为你依法治国首先是要尊重法律嘛。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习自己本身作为一个国家主席，当他觉得这个正义没有实现的时候，他有一个特殊的赦免权，这个是别人所不具备的，在美国也有，总统也有这样的权利，州长也有这样的权利，这个权利他没有用好，就是他身边的人没有告诉他去使用这个权利。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雷洋的案子，雷洋的案子确实是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这些这个掌握刀把的人在跟习有一个博弈，你枪把掌握住了，但是我刀把我就是轻易的不能让你拿过去，确实有这样的问题，你不能说他那个批示就是假的，糊弄糊弄老百姓给拉倒，不能这么讲，因为我们不知道他内心里到底是想的什么，我看到是他的批示是这样的，所以三个案件要连起来看，就是你说那种情况，名义上他叫了核心，事实上离核心他还远着去呢。
那么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时事大家谈的相关讨论呢，我们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赵岩先生还有郭宝胜先生二位来到节目当中参与我们的讨论。那么我们也再次表明，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包括我们的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您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天晚上北京时间9点，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为您邀请一位嘉宾，那是美国国会众议员乔考特尼，将要来到我们的演播室现场，他要特别针对中国的军力增长还有美中关系未来的走向与您进行交流，也请您在明晚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